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星期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我是 Sandra 陈。前几天是我大儿子的12岁生日，因为常常受到朋友们的警告，要对现代的青少年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特别找了一个时间和他坐下来谈谈，并且重新强调一些我们对他的要求以及家里的规矩。就像说要信靠主，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崇拜，以及星期五晚上的查经聚会，绝对是生活上的第一优先。除此以外，要尊敬师长，服从父母，在家里要帮忙家务，要和弟弟和睦相处，彼此相爱，在学校和教会要当其他小朋友的好榜样，日常的生活起居要有规律，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可以太晚睡觉，并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等等。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不论您是为人父母或是为人子女，都曾经从父母那里领受过一些规矩，同时我们也会为自己的儿女设立一些规矩去遵守。不论如何，我们都明了父母设立这些所谓的规律或是诫命的背后，他们的动机乃是爱与关怀，都是为了要让孩子们得益处。同样的，身为基督徒神儿女的我们，天父也因为爱的缘故，为我们设立了一些的准则及定下了诫命，而不像人所定的规矩是不完美的，神所定的诫命乃是完全的，它能够使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以及和人的相处上都能够有所依据，因此能够有平衡的生活以及荣耀神的生命。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来带领我们学习神借由摩西向百姓们颁布的十诫。经文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神赐给人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通常被简称为十诫， 有人将十诫拍成电影，叫做 The Ten Commandments。 我相信听众朋友中有人看过 The Ten Commandments 这部影片，但你知道十诫是什么吗？十诫的内容是什么？神为什么要给人十条诫命？神颁布诫命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十条诫命对我们的意义又何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与你一起证实思想神赐给人的十条诫命。经文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以下让我们看十条诫命的内容。第一条诫命，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有三个特点。第一，耶和华神是最高的，是绝对的。第二，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得着最重要的地位。第三，神要拥有我们，叫我们单单属于他。有人问，基督徒为什么对神是那样坚贞坚持？基督徒为什么对别的宗教是那样排斥不能容忍？答案就在第一条诫命里。现在我们看第二条诫命。圣经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在这条诫命里有三个否定动词，就是不可雕刻，不可跪拜，不可侍奉。这些动词是连在一起的，你做一样就一定会做其他两样。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少人用金属、石头或木头雕刻偶像，但这并不等于人不拜偶像。现代人的偶像是在心里的，有人把篮球巨星当作偶像，有人把好莱坞的影星当作偶像。所以什么是偶像？偶像是在你心中崇拜或掌管着你生命的东西。偶像可以是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哲学，只要他在统治你，你也愿意将生命降服于他，这就是你的偶像。偶像有时也可以是你自己。无神论者说，我不信神，他的意思是我信自己，我是最大的，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可以向我的生命和前途负责任。朋友，你信什么，那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但十诫的第二条说，不可有偶像，不可敬拜他，不可侍奉他。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朋友，神是圣的，他的名也是圣的。妄称神的名就是亵渎神自己，妄称就是用口中的言语亵渎。愿我们小心每天口中的言语，不可用主的名拿来开玩笑，不可用主的名来骂人。但妄称神的名也可以在生活上表现出来。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他礼拜天来教会唱诗歌、祷告、听牧师讲道，他称耶和华为他的神。但当他踏出礼拜堂的门的时候，整个礼拜都不想念主，他过的日子好像神根本就不存在，他不受真理的约束，他不寻求神的指引，他过着与神隔绝的生活，那也是妄称神的名的一种表现。因为他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心、敬虔的行为。现在我们看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人、婢女、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朋友，这诫命有三个意义。第一，人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休息。第二，守安息日 不单是为人的缘故，也是为纪念造我们的主。第三，人自己必须遵守，他的家眷亲友也必须遵守。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在一个以七日为周期的里面，我们要用一天的时间来亲近神，敬拜神，安息在他的里面。朋友，以上四条诫命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下面六条诫命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请我们看第五条诫命，圣经说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使父母亲快乐，使父母亲有尊严。在所有人际关系上，神看重孩子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在传达十条诫命之前，神叫做父母的要常常将神的作为告诉孩子，使他们认识神、敬畏神、服侍神。在传达十条诫命以后，神叫做父母的要重重惩罚不孝敬和咒诅父母的孩子。所以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双方的，父母没有教导孩子，孩子就不懂得孝敬父母。但如果父母苛刻、虐待、不合理，孩子就很难尊敬他们。我们知道做父母的喜乐是看到孩子遵行真理，走在光明的道中，但做父母的如果自己不遵行真理，孩子从何开始学习呢？父母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孩子就在生活的危机中不晓得如何去应付。所以神要男人与女人成为夫妻，也要他们生养孩子。神要父母生养孩子，还要他们教养孩子。神要父母教养孩子，还要他们陪伴孩子，给孩子们有孝敬的机会。以下请我们看第六条诫命，圣经说不可杀人。这里的杀人是指谋杀。在以后的经文里，摩西解释说杀人有两种，一种是谋杀，另一种是误杀。谋杀和误杀要做不同的处理，例如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杀死对方，那是可以的，或国家的执法机关将罪犯处死也是可以的。但预谋杀人就是神所禁止的，因为神不允许人无缘无故随便杀人或互相残杀，神要我们尊重生命。可是在今天的美国，杀人的悲剧以不同形式频频发生，平均每22秒钟就有一宗殴打或强奸或枪杀或暗杀的事。从70年代初期堕胎合法以来，已经有3500万个无辜的婴孩的生命被残杀了，在每10个未出生婴孩中有4个被堕胎，每天约有4000个堕胎手术在进行，平均每15秒钟就有一个婴孩在堕胎中被弄死。有人访问那些杀人或堕胎的妇女，访问的结论是这些人心里都有无可弥补的后悔和无法涂抹的追究，除此他们还有难言的恐惧，因为有一天他们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神所宣告不可杀人的诫命是要我们尊重生命，也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以下让我们看第七条诫命，圣经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就是人在没有结婚之前要保守自己的贞洁，在结婚以后要向自己的配偶持守坚贞。但今天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统计数据显示结了婚的夫妻40岁以下的丈夫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有外遇，妻子方面外遇的百分比也在增加。1953年 有 26% 的妻子有外遇，但今天这个百分比已经增长到 41%。 如果要讲婚前有性行为的比例，那就更可怕了。今天的人们根本不把婚前的性行为当作一回事，更可怜的是社会大众公开的或静默的支持着婚前的性行为。避孕套可以免费索取，男女没有结婚可以同居，这些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道德的逻辑说，性行为是个人的事，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但神的诫命说不可奸淫，神给我们这条诫命，我要叫我们尊重婚姻。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船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不可奸淫的诫命也是为了保护家庭，圣洁的婚姻使人建立合一的力量、合一的智慧、合一的快乐，但奸淫破坏婚姻，也破碎了心灵。最后，不可奸淫，我要阻止伤害人和杀人。很多堕胎都是因为奸淫的罪所导致的。人在婚姻外有性行为，或者没有结婚就怀孕，人们为了遮盖这些罪恶，只好堕胎，这就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和无法涂抹的罪疚。第八条诫命说不可偷窃，不可偷窃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如果人要偷就偷，要抢就抢，社会不就暴动了吗？如果社会发生暴动，你根本就不敢出门，因为你出门回家的时候，有人来把你的家具都搬走了。如果社会发生暴动，商店也都要关起门来，因为人进来看到什么喜欢就拿走，那将是一场噩梦。第九条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就是混乱法庭，破坏法律。如果人在法官面前宣誓要做诚实的见证，但等一下所讲的竟是虚谎，法庭就不能运作了。如果诚实不被高举，到处是谎言，人就要发疯了。最后我们要看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就是盼望得着不属于你的东西，不可贪恋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朋友，以上所讲的就是十条诫命的内容。以下我们要讲神设立十条诫命的历史背景。出埃及记19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满3个月，在第4个月的头一天就来到了西乃旷野。神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为拯救他们，我行了很多神迹惩罚埃及人，为使他们归向我，我如同鹰鸟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如今我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有一个条件，他们要真的愿意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样我就要使他们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摩西听了神的话，就召集以色列的会众，将耶和华的话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对摩西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上山去回复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民说，我们要做神祭司的国度，做他圣洁的国民，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神说，既是这样，我要颁布诫命给他们。所以神向以色列人传达十条诫命的原因和目的，不是将命令强加在他们身上，而是要使他们蒙福尊贵，也是百姓向神好意回应的结果。在出埃及记20， 我们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上向摩西说话，百姓看见神降临的荣耀和威严的场面就很惧怕。但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朋友，以上讲的就是神设立十条诫命的历史背景，也是神颁布诫命的原因。不是强迫，而是双方同意的，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使他们因遵行而蒙福。今天我们遵行神的命令也一样，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情愿的，不是叫你吃亏，而是要使你尊贵。朋友，以上我们讲了十条诫命的内容，我们讲了神设立诫命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思想诫命对我们的意义。神的诫命对我们有很多的意义，但我们今天只思想三个方面。第一，神的诫命是建立国家的基础。诗篇十九篇，大卫赞美神的诫命说，耶和华，你的律法全备。耶和华的律法实在全备。一个国家若遵守神的诫命，就必富强。但如果这些诫命不被遵守，整个国家就变成非常混乱。我们单单看后面六条诫命，如果孩子背叛父母，家庭还有秩序吗？如果街上随便杀人，互相残杀，生命还有安全吗？如果男女随便上床，婚姻还有意义吗？如果到处又偷又抢，你还能生活吗？如果你得到的资讯都是虚假，你还能工作吗？如果人的欲望不受约束，任所欲为，人还能被称为人吗？所以神的诫命是国家建立的根基，有了它，家庭就被建立，有了它，国家也被建立。但没有它，家庭就被毁坏，国家也要崩溃了。很令人伤痛的，我们的国家没有看重神的诫命，我们的政府对各个宗教采取容忍妥协的态度。他们说，你们用什么方法去寻求神不要紧，你们拜哪一个也无所谓。因此社会的道德败坏，家庭破碎。我们的国家虽然还是很大，也很富有，但我们非常的软弱，不能保卫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一个不敬畏神的国家。我们已经离弃神为国家设立最基本的原则。十条诫命对我们第二方面的意义是，神的诫命不单是限制行为的条文，而是照亮心灵的一面镜子。有人以为十条诫命是行为的禁令，其实遵守神的律法必须从心灵开始。例如诫命说不可杀人，但主耶稣告诉我们，杀人是心里苦毒和仇恨所产生的行为。诫命说不可奸淫，但主耶稣说，奸淫开始于你看到异性，心里就起了淫秽的念头，想跟他发生性行为。所以神对我们的审判不限制于行为的表现，神也监察我们内心的动态。使徒保罗原来是一位律法的专家，他说，从行为上看，我是无可指责的，但从心灵上看，我犯了神的诫命。使徒雅各告诉我们，私欲在心里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遵守神的诫命必须从内心开始。你说这样看来，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犯了罪吗？答案是肯定的，一点也没有错。但不要灰心，诗篇十九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雅各说，律法像一面镜子，让你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什么真面目呢？就是发现自己所做的是律法所认为有罪的，就是你觉得需要神的拯救和赦免。这个时候圣灵就要带领你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他的洁净 和他所应许的永生。朋友，愿神的律法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心灵苏醒的工作，直到我们被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最后，神的十条诫命是我们建立平衡人生的基础。十条诫命有两部分，前面四条是第一部分，后面六条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论及人与神之间上下垂直的关系，第二部分论及人与人之间左右横的关系。诫命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要建立一个平衡的人生，我们要先建立好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与人的关系也能建立起来。但如果与神的关系不正，与人的关系就一定东歪西倒。今天的人们竭力在神的诫命以外追求建立平衡的人生，他们常常参加心理学讲座、婚姻研讨会，他们去找心理辅导，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将苦水倾倒出来，但这一切都是在横的方向上找平衡。但他们永远找不到平衡，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与神没有好的关系，与人永远没办法有好的关系。直的没有站稳，横的永远不能平衡。朋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今天人们的毛病是先要得着世上一切的东西，却没有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就是我们人生常常受挫折的原因，因为我们把次序颠倒了，我们注重横的方向，却忽略了上下垂直的方向。愿神的诫命今天提醒我们，把人生的平衡建立在与神之间的关系上。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我一直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仔细地省察自己，并且在主面前同心祈求。亲爱的天父，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祷告。谢谢主在旧约时代为您的百姓颁定了十诫，您吩咐我们除了耶和华不可信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以及不可贪婪。主啊，您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达到您的要求，最终仍是陷在罪里，走向灭亡。于是您差遣您的独生爱子，为世人做了赎罪祭，彻底了解决了罪的问题。亲爱的主，谢谢您的恩典以及对我们的大爱，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您，完全地信靠您，并且愿意靠主的力量来遵行你所颁定的诫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在这个世代中为真理做见证，荣耀神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教会的地址是在520 South Lark Allen Avenue, West Covina。教会的电话是626-917-0688 626-917-0688。我们的中英双语主日崇拜是在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钟开始，也欢迎您和全家人一起来参加。各位朋友，再一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